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道：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爱的真谛》是圣经中对爱的诠释。我们应该如何去描述爱，如何为真爱下定义呢？每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都会这样的回答：当对方的幸福、安危和前途成为你自己的幸福、安危和前途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一份真正成熟的爱了。真正的爱不是自私的索取，而是不断的付出，不是以你自己能得到什么为基础，而是根据你可以付出什么给对方，这才是真爱。我们经常会发现，身边那一些拥有良好的健康人际关系的人，他们之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会给予的人。爱要持久，就必须真心诚意地对待别人，重视他们本人的价值，并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而人最大的满足呢，就在于使别人得到快乐。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自私地去寻找那一份好像只属于自己的快乐，可能我们永远会发现它是渺茫的，找不到它。越是寻找，越会遭到挫折和失望。如果我们能摒弃自私的心理，多为别人着想，反而会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成熟的爱，刚开始的时候是接受的多，给予的少，渐渐的发展，进而就能快乐地付出全部，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通常啊，人们都会有一种态度说，我如果想得到它，就必须得拥有它。这种观念呢，在现代也是引起战争和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这种威力不但会毁灭一个国家，也同样会摧毁婚姻和幸福的家庭。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把别人的需要放在首位，培养一种自我奉献、主动给予的精神，那么遍行世界各地的灾难性的问题，有很大的一部分都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婚姻和家庭关系的问题，都可以因为个人简单而忠心的这种态度改变得到愈合。一个完全委身的关系，是无论对方的反应如何，仍然愿意100%的投入。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中，如果双方都没有完全付出，便会形成僵持的情况。一方面窥伺对方是否已经尽了全部的心力，一方面又挑剔对方所做的似乎还远远的不够。然而当你完全的付出时，你就会发现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一个人。爱若是以付出为出发点时，便会得到惊人的回报。你会发现付出了100%，可能得到了150%甚至更多。因为当一个人感受到被无条件的爱时，会很自然地以同样的爱来回应，你差不多总是得到比付出多得多的回报。如果你的爱是成熟的，就不单单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也会顾及别人的需要。当那些需要与自己的需要相冲突时，成熟的爱不需要透过投硬币啊等等类似的选择，而是愿意先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你会发现别人的需求对你来说比自己的需求还要重要的多。有一位心理学家得到了一个心得， 提升的爱的境界中，爱是不自私的，它使我们有宽宏的度量，将个人的快乐往后挪一挪，而把他人的快乐摆在首位。我们可以用小提琴和弓弦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在一位技艺娴熟的音乐家手上，小提琴和弓弦可以合奏出美妙的音乐，这使得人难以想象一旦他们分开以后将会怎样。同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同进入成熟和彼此给予的爱的关系中，那么你也很难想象分手带来的美妙和和谐那种被撕裂的痛苦。付出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做决定时考虑并采纳别人的意见。就好像有一对年轻人啊 ,Cindy 和基普，他们订婚了18个月以后，还没有经历到那种我刚才所讲的成熟的相爱关系。所以 Cindy 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考虑到基普的感受和见解。他以为他理所当然的会对他的计划兴致盎然。但基普发现他只不过是被 Cindy 利用来满足自己爱的需要的工具罢了。 Cindy 主导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基普觉得自己被期望顺从地接受他一意孤行的决定，他甚至也无法给予他什么，因为 Cindy 已经完全封闭了自己。然而成熟的爱却是愿意牺牲，当你真正关心别人的幸福、安危、前途的时候，你将会以行动来表达你的爱意。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成熟之爱最强最强的典范。基督的爱是愿意牺牲的爱，他是自己教导之爱活生生的例子。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耶稣的生平与在十字架上死的目的，不只救赎了我们，而且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圣经以弗所书中，保罗强调，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效法耶稣的榜样，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当你关心彼此间的关系和对方的需要胜于关心自己的需求时，那你的爱便是成熟的爱。当你能将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列为优先考虑，并且停止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与正确性时，那便是真的成熟之爱了。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周围的爱的关系是不是一种成熟的爱的关系，还是我们一直在任性的为自己所求这种爱的需求而忽略了付出与给予呢？当喜剧演员在舞台上抱怨别人没有尊重他的时候，我们会大笑。但如果尊重在真实生活中消失了，那其实就变得一点都不好笑了。有许多恋人对待他们的伴侣远不如对陌生人来的客气，这一点啊，经常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么，评估成熟之爱的尺度呢，在于尊重与敬爱对方的程度如何。在一种成熟的爱的关系中，这种尊重与敬爱是双方面的。若缺乏彼此尊重，爱将不能称其为爱，就只能算是自我情欲的满足罢了。尊重表现为给予对方一定自由，使得到发展和成熟。尊重意味着你这样很好，我很欣赏你的行为方式。尊重是鼓励所爱的人按他们自己的样式成长和发展，这样做不是为了服务自己。敬爱是高度重视对方，而不含有任何利用的成分。 互相尊重能使婚姻不致成为人生高低起伏的牺牲品。倘若丈夫对妻子的喜爱和关心是依照他的外貌，或者丈夫每天心情的好坏而定，或是妻子对丈夫的尊重是根据他的情绪和丈夫是否合意而定，那么我想这桩婚姻就是建立在不稳定的根基之上的，爱就成为情绪和感觉的俘虏了。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将爱建立于更扎实的根基上，就是上帝所赐予的配偶的地位上。两个人之间相互尊重与敬爱，可以确保在相爱的关系中仍然各自拥有个人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心理学家纳萨尼尔·布雷登说过，总而言之，浪漫式的爱必须被视为情绪、灵性和身体上三种强烈情爱的结合，是彼此对对方个人价值高度尊重的表现。我们知道，就好像一颗花苞受到了外力巨大的伤害，比如说不是合一的霜雪，那么这一颗花苞是不会开花的了。同样，一个人若得不到爱的温暖与鼓励，忍受百般的冷嘲热讽和憎嫌，也会拒绝敞开自己的心了。如果你爱我，你会愿意，是非常不尊重对方的说法之一。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了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所以当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在行为上给你压力的时候，第一句话你可以婉转地告诉他不可以。如果那一个人他一再的坚持，我们也可以诚恳地对他说，你知道这一件事情会让我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如果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还是没有用的话，我们也只好对对方说再见了，因为这不是你盼望中的那种关系，因为你不被看成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是被当作一样东西一样来看待。如果你要等待，你必须知道是为了什么。如果你说不，但是对方还坚持，就能明白地看出那一个人并不是真正的爱你，你们中间缺少了尊重。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样，无条件的付出，多考虑对方的需求，并且尊重对方，给予爱的鼓励，都是成熟的爱的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要我来描述什么是真正的成熟之爱，我就不得不向你介绍那一份伟大、永恒、无尽之爱。像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听到的那首歌《爱的真谛》，讲述了圣经哥林多前书中对爱的定义。在圣经中唯一对爱的定义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爱的行动是一种意愿，它的动机就是为了爱和顾念被爱者的需要。这种爱只在乎别人的利益，而不计较自我的得失。然而，只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爱。对任何爱的定义，若与十字架上的爱分开，都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我们身边的这些爱的关系呢，也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的爱。第一种类型的爱，众所周知，我们叫它为假如式的爱。两个人因为某种需要得到满足，就会施予或接受这种爱。基本上的动机都是自私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某些东西才付出爱。好像我们经常说，如果你做个乖孩子，爸爸就爱你。如果你能做个满足我心愿的爱人，你满足我的需求，我就爱你。曾经我们身边也许有很多人，除了这种爱，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爱。如果你付出，我就会爱你。许多婚姻的破碎正是基于此种爱。丈夫或妻子所爱的对象可以说是幻想出来的，只不过是个浪漫的影子。当幻影破灭或期待成空，如果怎样怎样就爱的时候，终会变成愤恨。那么第二种类型的爱呢，是说因为式的爱。 之所以爱那个人，是因为他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或者说因为他是做什么什么的。这种爱是基于对生活质量或条件的需求而产生的。因为怎么怎么所以爱，通常是类似于我爱你因为你很漂亮，我爱你因为你给我安全感，因为你人缘好等等这样的话。你可能以为因为什么什么所以爱听起来不错，我们都希望自己因为生命中某种内涵而被爱。开始时由于我们自己的一些优点而被爱，我们会觉得很幸福，因为这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某些方面是特别的，是可爱的。但这种类型的爱和第一种假如是的爱一样，其婚姻的基础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稳固。想想看，在这种关系中，如果出现了有的人拥有比你更讨人喜爱的条件，他介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你的美貌是丈夫爱你的唯一原因，那么如果有一天一个更加美貌的女子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同样的，若你的妻子所爱的是你的金钱和金钱所带来的优越的生活，那么如果有一天有更有钱的男人介入，又会如何呢？这种竞争会使你出局或者威胁到你们的爱情吗？如果是，那么你们的爱就属于因为是的爱。大多数人有两种自我形象，外在表现出的是一种样子，而内心深处又是另一种鲜为人知的样子。我们会发现，因为是的爱的关系中，一方常会害怕伴侣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因为那样会很难被接纳与被爱，甚至会被拒绝。那么，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由于害怕而不敢与配偶分享的一些事情呢？若是如此，我想你很难经历到水乳交融的生活，因为那样的关系需要100%的信赖和付出。还有第三种爱，是无条件的爱，或者说唯一的条件就是爱。这种爱的爱语是：我爱你，无论你的本相如何；我爱你，无论你会变成什么样；我爱你，只因为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完完全全地了解对方的缺点，完完全全地接纳对方，而不要求任何回报。你无法赚取这种爱，也无法摒弃它，因为它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和刚才说到的因为式的爱不一样，它不是基于对方某些可爱的优点才爱，只有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才能以无条件的爱去爱人。他不需要依赖彼此的关系来填满自己的空虚。耶稣基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所以我邀请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在起先的半年到一年之间，他是如此充满我的内心，所以我也能自在地给予，而不期望得到什么回报。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和假如式的爱、因为式的爱之间的基本差异。真爱是迫不及待的要给予，而自私的爱却迫不及待的想要得着。我更愿称第三种爱为唯一条件的爱，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显出完全无条件的爱。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凭着信心，我们接受上帝的赦免，并与他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无论你是否明白，无条件的爱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但是有一天你会经历到，爱是给予，是将自己不吝啬地给出去。在这种关系中，没有畏惧、挫折、压力、嫉妒和生气。也许我们会怀疑这种观点， 想说第三种爱听起来非常的完美，是否实际，甚至是否可能真正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其实这第三种爱的态度是富有创意的爱，可以使对方得以改变。就好像在我的婚姻中，丈夫指出我生命中好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当我改进的时候，我会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妻子，更好的母亲，基督耶稣更好的仆人和更好的朋友。但是在我的婚姻生活中，丈夫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亲爱的，你必须改变。相反，他合理地跟我说明，在改善的过程中鼓励我，并且不断地爱着我。我知道，就算我一直没有改善那些缺点，他也一样的会接纳我。可是结果会怎样呢？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心里就会慢慢升起一种愿意改变的心，不是因为我必须改变，而是因为我自己发自内心真正的想要去改变。只有第三种爱，才能引起这些创造性的改变。成熟之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在实际生活中，不只是以别人为中心，更是愿意去接纳我们所爱的人，就是照他们的本相接纳他们，而不是把期望寄托在他们未来会有什么改变上。简单的说，成熟之爱只是全心全意的希望拥有真实的你。爱是温柔的，有耐心地忍受着他人的错待。爱是仁慈、温和、亲切。爱弥漫渗透于整个性格之中，能消逝粗鄙与刻薄。爱是不会去嫉妒他人的。爱是不炫耀自己，也不以外表的装饰而夸口。爱是不会志得意满，也不会无理待人。爱是不寻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动怒，不生气，不夸大，也不计算恶事，更不喜欢不正当的事。只喜欢真理，能忍耐一切的事，相信一切的事，对一切的事都存着盼望，凡事愿意承担下来，不失去热心和勇气。爱是永不止息的。